以下节目是由麦尔市工友人及合伙人共同呈现。
是时候离开你的可是了，这是我今天的主题。你看着我心里想，乔伊斯是要我站起来吗？是时候离开可是这个借口了。我很希望这么做，可是我知道我不该那么做，可是我也想参与，可是我有太多的小孩了。你知道吗，我创立乔伊斯迈尔市工时已有三个青少年和一个抱在身上的婴儿了。所以别告诉我因为你有小孩就不能服侍神。阿们。我52岁时才上电视节目，所以别告诉我你很老了。我太老了，不能开始做任何事情，我等待太久了。我不管你是不是102岁，你还是可以用余生为神做些事情。阿们。并且今天要谈的是离开座位，忙碌起来，为神做些事情。圣经上马太福音9:37，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。在座有多少人同意这一点？现今世界上有许多人正陷入困境，许多人正在寻找意义，他们尝试各种事物，每过一天他们就发现这样做行不通。我祈祷当人们绝望到一个地步时，会向神呼求。我相信要收的庄稼很多，但下一句说做工的人少。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。我喜欢这句，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有时候我们需要被强迫，我们有点像留在自己的模式中，就像我提到我们在自己的帐篷里，我们需要被推出去参与在某些事情当中。我们都很喜欢说我不想参与这件事，我宁可不要参与，因为当参与时人们就会占我的便宜。如果耶稣说我不想要参与，我宁可不要参与，那我们现在会在哪里？我最近被一段大家都很熟悉的经文震撼到，有的时候我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读一些经文，但突然之间才真正受到感动。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事件当中，分别有三次清楚地提到，不是一次，不是两次，是三次。耶稣跟天父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所以他真正的意思是我不想做这件事。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真的想过，耶稣其实不想上十字架，他不想经历这一切的苦楚。他当时并不是这么想，好的，我会被钉十字架，担当众人的罪愆，承受他们应得的惩罚。他并不想这么做，但他却说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我认为他更希望做神要他做的，胜过自己想要做的。能做到这一点就不只配得称赞而已。这其实才是这个周末我主要想要传达的信息，甚至要去爱那些难以爱的人或曾经虐待过你的人。没有人会真的想这么做，我们不会，我们会本能地把他们从生活中剔除，不跟他们说话，不给他们再次伤害我们的机会。但是就像大夫坚持留在我身边帮助我一样， 许多人只能从你们身上看见耶稣。我们不仅要谈论自己的信仰，还要在人前将它活出来，但这是要付出代价的，并且有时会让人很难受。克里斯丁在正道时说，他的膝盖复健医生告诉他，任何人得到这种膝伤都可以恢复，但绝大多数的人都恢复不了，因为他们不想忍受复原中的疼痛。这是一个声明，也可以应用在属灵上。大多数人可能在人生某个时期中受过伤，可能是来自父母或手足或朋友或老师，或是跟错误的人结婚。我们都被伤过，魔鬼会确保让每个人都中招。然而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从中复原，他们一直都没有康复，因为不想承受复原过程中的苦楚。让我告诉你，我所经历的一切并不容易克服。我很难学习去顺服一个男人。当你被男人虐待过，说真的，我过去很瞧不起男人，因为曾经不止一个男人虐待过我，大概有三四个。我很难尊敬他们。我记得大夫有一次问我，你为什么把我当成像是你的敌人？这句话很有意思。我想在某种程度上，他好像是，虽然我没有意识到那就是我的心态。我对男人就是没有好感。神改变我很多，你几乎难以相信神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，但让我告诉你，改变真的让人很难受。我很多次都想要放弃，但我告诉你什么更难，一直被束缚比获得自由的过程更难。我经常说，康复中的痛苦至少会让你有所进展。阿们。但处在束缚中的痛苦是你会一直停留在原地，你只会经年累月的一直处在原地，没有任何进展。无论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，你都可以使用它来帮助别人从他们的经历中恢复健康。有人在午餐时跟我分享，有一点不可思议的是，我们都有类似的经历，不仅有类似的父亲，还有类似的母亲和兄弟姊妹，以及整个虚假的责任感。他说，我今天早上的分享对他有很大的帮助，因为他最近一直对他的母亲心怀怨恨。他虽然知道需要照顾父母，但却不想这么做。当我提到隔周去养老院看望我的父母，但没有一次是真心想这么做时，他说这部分让他感到释然。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认为做正确的事情必须凭感觉才去做。我们不明就里的认为，如果感觉不对，那就不是出于神，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我记得很多年以前，我问过神为什么康复之路这么痛苦。神让我看见自己经历的许多不同的痛苦，才导致所深陷的束缚中。就好像我父亲性侵我，我熬过来了，但留下伤口。我母亲抛弃我，我也熬过来了，但也留下了伤痕。 老板试图控制我，这让我很失望。这又是另一个导致伤害的原因。我弟弟自杀，那又是另一种伤痛。后来出于无奈，我嫁错了人，他出轨了，这又是另外一种痛苦。我把所有发生过的事都深藏在内心，然后变成了一个内心充满痛苦虚假的人。我不知道我必须去面对所发生过的每一件事情，重新穿过那扇门，才能走向自由。唯一的康复方法就是去面对那些带给你痛苦的事情。你无法逃避他们，也不能躲避他们，不能假装他们不存在，也不能希望他们离开，不能嘴巴上说说他们就消失。你得面对他们，说你曾经掌控我，但不会永远如此，因为我的上帝比你大。阿门。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这不仅是一节很棒的经文，也是非常真实的经文。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绝望的时刻。我跟克里斯丁一样，不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回来，这就是我的末日神学观。我知道他会回来，但不知道是什么时候。我也不知道那时刻是在灾后被提，或灾前被提，或在被提过程中。但我知道无论是什么时候，我都会挺过去。我跟大部分的人一样，很快就会度过去。但你知道吗？即使我必须经历一切过程，我也深信我们是得胜有余的。这表示在战争开始以前，我们就已经得胜了。所以你已经取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，你要做的就是踏出去。你听见了吗？你已经得胜了，这已经记载在圣经中了。你只需要握着耶稣的手踏出去，一天一件事，一件一件来，你不会被击垮的。这是已经记载在圣经中了，我们已经得胜了。我们只需要大声喊叫，如果你愿意，你可以提早高声喊叫。阿们。我从你们身上看到许多的可能性。我看见在座有许多美丽的姊妹们，神要在你所处的环境中使用你。我有点难过的是，有时你坐在台下，看到台上的这些人，就以为服侍神就只是这样。哦，你可以服侍更多我们无法服侍到的人，因为说实话，大部分需要帮助的人不会来到这样的特会中寻求帮助，也不会看基督教电视节目。他们也许就住在你隔壁，或是你在海滩上遇见的人，或是帮你遛狗的人，或是你的同事。你知道吗？教会说我们需要复兴，但我们真的预备好了吗？因为你知道吗，进入教会的人不会跟你是同类人，气味和言行也不会跟你一样，穿着和说话的方式也不会跟你一样。也许你还不喜欢他们，对吗？我记得有一天跟克里斯丁去逛街，我分享过这个故事几次了。这就是一个人自以为有宗教信仰的样子。我们进到商店时，这位女孩发现我们是外地来的，就问我们来这里做什么。我们说来办一个基督教特会。她立刻说，我也有信仰。 我一听就知道有问题。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？它往往意味着对方相信每一种宗教，每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都没有关系，将来都可以去天堂。他说了一些话之后，就开始用四个字和脏话骂人，然后突然说，哦，我想我不该在你们面前骂人，然后说，但你知道吗，我想神也会骂人，我有我的信仰为我撑腰，我必须保护神的名誉，就往柜台一靠，说神不会骂人。克里斯丁在我旁边马上就说，但神爱这样的人。这太完美了，因为他其实是宣教士，而我是圣经教师，他希望钓到人，而我是要信徒成长。我们都还没钓到鱼，就准备伸张正义了。我们必须有智慧，领人来相信耶稣。因为有时我们想要对别人说的话是对方还没预备好想听的，所以一定要让圣灵来引导我们。我记得有位姊妹来找我咨商，她才刚刚信主，她跟男朋友同居，跟我聊这件事时就像聊日常的事情一样，我等不及她说完，就想要告诉她必须停止这段感情，但主告诉我让我闭嘴，不可以对他这么说。我对神说，神啊，但那是不对的。主说他还没有准备好，他还没准备好听这些，他要先对耶稣有更深入的认识，他要先学会更爱耶稣，才能对那个男人下最后通牒，说要么做出承诺，要么就滚出去，二选一，阿们。但我却马上想要帮他讨公道。我不知道你是否了解你在神国中的重要性，我们都很熟悉主导文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的祷告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一样吗？我真的更在乎你的国度胜于自己的感觉和欲望吗？我今天下午要跟你们分享一下自私这个主题，这也是给我自己的提醒。不自私自利，不以自我为中心，认为与上帝的关系就是祈祷和得到想要的东西。好安静啊。哦，没关系，你们可以再想一下。保罗为众信徒祷告，希望他们能成为一群被圣灵充满、满有神的灵的教会。这表示，如果我要被圣灵充满，就要把里面的我赶出去。因为我们心中充满了自我，不是吗？多少人想要心想事成？特会结束后，我们会去吃饭，我想去自己喜欢的地方吃饭。看来我得听听自己的信息了。我没有问他们想去哪里吃饭，因为我怕他们挑的地方我不喜欢。 有时候我也很厌倦自己。你有没有厌倦过自己？总是我。圣经上说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。人就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。我现在正结出许多的好果子，但实话告诉你，我里面的老我已经越来越少了。上帝花了45年把我的老我赶出去。我的意思不是说上帝很凶，他在处罚我。我的意思是，当你向上帝说，请充满我，不再是我。这是我的祷告，我想成为圣灵所充满的殿。这是一个很危险的祷告。有时候我们很喜欢听起来很属灵，不是吗？我献上所有，在敬拜时唱这首诗感觉很好，我献上所有。然后当神向你多要10块钱时，你立刻响应，对那10块钱已有别的用途。我们必须胜过自我，说，神啊，我想成为你国度的工人。你也许会问，我能奉献什么呢？我们现在来谈这个部分。你知道，我今天之所以谈这些，是因为这会对你有帮助。你知道吗？不管有没有我或你，上帝都会完成他要完成的事。因为我若不去做他差我做的工，你若不去做他差你去做的工，他也会找别人去做。所以，当神邀请我们参与在他的国度事工里，那是一种荣幸，不是义务。救恩不是基于我们的行为。但我们的幸福是基于行为。你不可能既自私又快乐。我认为只有忘掉自我，开始服务和帮助他人，才会有真正的快乐。我真的这么想。神的国度有职位空缺，我想知道今天在座的有没有人想申请。我们正在接受申请，而且很有可能每个人都会被批准。你可能会说，哦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看我的申请表，你可能不会接受我。会的，我们会给你一份工作。上帝有职位给你。是的，我们会从小事做起。千万不要小看开始做的事情，你就是从那些小事中学到东西。我因为忠心而学到许多的功课。忠心。5年以来，我每个星期二晚上都忠心的在我家客厅中带领25个人查经。然后另一个5年，不是5天，不是5分钟，也不是5个星期，是另一个5年，我为别人工作，忠心耿耿的在那里服侍神。我当时很想做自己想做的事。我不喜欢别人告诉我该怎么做，宁愿我告诉别人。我们都认为自己已准备好了，我们其实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，所以我们不要催促神。他的时间最合适。与其说神啊快一点，我们应该说神啊慢慢来。 因为我如果不能把这件事做好，倒不如不做。阿们。我不知道，我感觉我心里有点火热，我感觉神感动我今天说些什么。你知道教会中有多少不成熟的基督徒吗？他们已经来教会20到30年了。我能告诉大家一个大秘密吗？我不想让任何人不高兴，如果你是牧师，请别误会你。会众坐在教会中是不会学到东西的。要实际应用出来才会真正学到东西。就好比某人从大学毕业就以为他们什么都懂了，我宁可雇用一个有经验而不是有学位的人。你听了我的信息后不会得到证书，会得到我的人生经验。那些是我活生生的人生经历，我衷心的工作。这很不容易。